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的周五的读经的人物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这个阶段呢，就是之前的我们看见过以色列这个国王的这个时代，就是国度的时代。那我们知道，在所罗门之后，上次我们交通到所罗门他之后当然还有许多的王，但是呢，因着他所犯下的这些错误所以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这个两个国家相继呢就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了，并且被掳。神的应许呢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讲到这个，当南国犹大被掳70年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归。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是进到这个一个新的这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被掳回归的这段历史。那在这个阶段当中，神也使用了许多的，非常重要他的器皿。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交通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以斯拉那他的事迹主要是记载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我们先来读几处经文因为在这边的描述呢是比较详细的，所以我们来读几处圣经里边对以斯拉的描述。请弟兄姐妹们打开《以斯拉记》，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然后读到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的第三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神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好的，然后呢，我们翻到第七章。第七章，我们先读一下第七章的第一节，然后我们再读5到10节。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以拉，他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家的儿子。好的，我们跳过几节，这中间就是讲到这个家谱那我们跳过这几节之后，我们再读第五节，从第五节开始再 pick up，或者是对，第五节我们就可以从第五节开始。布基是亚比舒的儿子，亚比舒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个敏捷的文士，通达以色列神所赐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只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年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7年5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1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的神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初1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好的，我们请弟兄姐妹们翻到第八章。第八章我们要读三节经文，28章的21节到23节。那时我在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着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把得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 必攻击遗弃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允了我们。好的，我们再读一下第九章。第九章呢，我们从第三节，九章的三节，读到第九节。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外袍，剥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回归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忧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甚重，我们的罪孽。”我和我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国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葺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与耶路撒冷有强援。好的。我们再读最后一处经文是，第十章第一节，十章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面前。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好的，你的圣经先读在这里，你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再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圣灵，实在是像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帮我们解开生命的饼，让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所读到的这些，实在是能够成为我们里边灵里边深处的喂养。不仅仅是字句，不仅仅是道理，愿我们实在在这些话中能够更深的遇见你。求你祝福下边的时间，越过人的软弱，祝福众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也祝福网络的畅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好的，
门。
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读了这个许多的经文，因为在圣经里边，在以斯拉的记载呢，确实是非常丰富又非常生动啊，所以我想这些经文就是讲的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就告诉我们很多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整个这个以斯拉这个他个人的生平。以及他在这个那个时代当中的一个时代的背景，然后呢，我们要看见，要特别重点，今天晚上要看一下呢，他以斯拉这个人身上的属灵的特点啊，这是第三个重点。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生平，然后看一下当时代的背景，但是重点呢，我们放在以斯拉他个人的属灵的特点，或者是说他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生命的性格使他能够成为神手中在那个时代当中合用的器皿。我们从这个中间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属灵的启示啊？然后呢，我们也要看一下在新约的时代当中，这些对我们意味着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就分大概这四个方面来看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当时这整个这个世代这个。以斯拉这个人，他个人的这个背景和这个世代的背景，以斯拉这个人的名字呢，是他希伯来文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帮助，或者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或者是神的手帮助他，这个呢，这个他的名字本身这个意思，其实在 整卷这个《以斯拉书》里边出现，就是出现过很多次，它的意思出现过很多次。刚才我们也读到几处哈，这些都讲到说呢，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帮助，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他讲的我们可以顺利的走，我们可以一路通行，并且很快就可以从巴比伦到达这个耶路撒冷啊，虽然那个时候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因为那个交通工具呢也算是非常顺利，非常非常通畅了，很快。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七章、第八章里边都讲到一些跟他名字有关的这些经文，就是神的帮助啊。所以他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神的帮助。所以如果有神的帮助的话呢，我们就看见没有难成的事。虽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旅程啊，他回去之后呢，所面临的是一个犯罪的百姓。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我们看见，就像他的名字所说的，这些呢都有神的帮助，所以他可以成就。所以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就把我们带进一个这卷书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讲的是神的帮助。那我们刚才也读到他的家谱这个家谱呢是很长，但是这个家谱中间最显眼的一个点呢，就是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文士。他不但是祭司，也是文士。那我们知道，祭司的体制是从亚伦开始的，而以斯拉呢，正是亚伦的这个后裔，多少代之后的这个是有亚伦血统的这个后裔，所以他是一个祭司。那但是呢，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士。这个文士的，在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呢，还也有很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已经从里边已经有些变质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其实在整个这个犹太国这个里边，一个最大的一个抵挡的势力是来自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的很多的别人来跟他争论，都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而且他责备的最多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已经有一种这个变质的这个状况。但是这个神开始设立他们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功用的一个事情，一个职分啊，这个职分是非常有功用的，因为呢，他是律法的教师，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在抄，当然他有一部分的工作呢是要抄圣经的，那这部分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他需要一群非常严谨的人来做这件事情，那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们不严谨的话，让我来抄的话，可能抄上一遍两遍都可能漏掉了很多字，就变得错。那犹太人他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严谨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个时代没有印刷术的时候，这所有的这些都要用手抄，那能够保持是那个原来那个精确的意思、准确的意思，是需要一群特别性格的人。那这些文士呢，就是这样神所拣选出来的，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这些人啊。那我们看见他是亚伦的后裔，他是祭司。那祭司的所以他有双重的身份。那祭司的一个职分不仅仅是献祭，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同时呢，在旧约的时代，他是也是能够把真理来解释给神的百姓的，所以祭司和文士他们同时都兼有这个向神的百姓传达神的话这样的一个职分啊。那以斯拉呢，在这里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也就是说，他是很在他的灵里面是很灵敏的，对神的话很灵敏。当然，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在社会，在这个世界上的意思呢，当然也有一个聪明的意思， 但是我相信这里边所强调的不是他这个天然的人的聪明，这个以后我们再会有些多一些交通。但是主要是强调呢，他向着神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那他是生活在这个波斯帝国时代的，也许他是生活在巴比伦时代，然后这个巴比伦，被波斯帝国取代之后呢，他就是生活在亚达薛西王的这个王宫王这个国度里边。那在他不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他是在被掳之地长大的。但是呢，有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呢，就是他是非常熟悉神的律法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他身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虽然在一个外邦人的环境当中，可能没有明显的这个敬拜，但是呢，在这个隐藏之处，在这个外邦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可以成为神一个被使用的器皿。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他身上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今天的，是处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会受到许许多多不同的影响。相信当时无论是在巴比伦，我们不知道他的具体的年龄哈，我们不知道他在巴比伦那个国度里边生活多久，也后来在这个波斯帝国里边多久。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都是外邦的国度，都不是神掌权的，在这外边看来都不是神掌权的地方。当然，神是在一切当中是掌权的，但是在这个国度当中呢，他们是一个外邦的国度，他们是不信神。在一群不信神的人当中，但是呢，神却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预备这个器皿，说明他在他自己的隐藏的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操练啊。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的关键处，当耶路撒冷被重建的时候啊，亚达薛西王年间就差派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呢，能够带领百姓，能够成为一个复兴的带领者，在整个这段工作当中，神是大大的使用，并且我们看见在这个一路回去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他宣告禁食、祷告，并且以祷告作为他整个回去这个外边的这个保护，他不要求那个王赐给他军队来保护，王是说可以赐给他军队来保护的，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他觉得是一个羞耻啊，因为他说他已经求神的名来保护他，并且他相信呢，神可以在这个整个的路程当中保护他，所以神就使他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在那个关键时代的一个器皿。能够带领神的百姓，重新恢复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生活，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当中，这个巴比伦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时候掳掠了这个南国犹大，把整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啊，那但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70年，他们要回去重建的，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旨意是一直要往前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不知道这个巴比伦它到底是怎样被这个波斯帝国所取代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世界上这些帝国的轮替，帝国的交替。其实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特别是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大的事件当中，所以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所以在这个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之后，这里边我们读到这个以斯拉记这个第一章的时候，这里边就讲到呢，波斯王古列哈，这有的时候也翻成居鲁士的元年，元年就是他第一年。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啊，就是神现在要开始做一件事情了，他可以改变这个整个这个国度， 那我们知道这个对人来讲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巴比伦不是一个小的国家，巴比伦帝国在当世代当中是整个非常大的一个帝国，啊，要这整个这个帝国更替，并且呢要按照神的时间，这绝对是神的手，绝对是神的手来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间是非常，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的，所以当波斯这个国家取代了巴比伦帝国，在他的国王就是这个居鲁士元年，就是第一年啊，一上去之后这第一年，这个元年，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这个朝代的更替，然后都是以这个国王作为元年，他的名字元年第一年，然后这样排下去，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年历哈，就是所以他们不知道是哪一年，一定要以这个国王的名号来计算年代。所以在这个第一年，哦，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就表明了这个国度的更替时间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神现在开始做一件大事，他可以改变国度，使一个帝国被另外一个帝国所取代。所以因为在波斯帝国呢，与巴比伦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波斯帝国就是，它是可以让这些民可以回去。当然，这都是神在他的大的手下的这个一个工作哈。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所以他就改变了朝代，改变了历史，现在开始呢一个新的工作。那这个新的工作就是，天下，这里边讲到说呢，居鲁士自己讲说，耶和华天下的神已经万国赐给我，哈，又吩咐我在犹大耶路撒冷为他重造殿宇。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就是他们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重建圣殿。那这个呢是记载在这前。这以斯拉记这前7章这个书里边的，那我们没有特别交通这里边的人物，但是也需要稍微提一段这段历史啊。那第一段回归的时候是在大概在主前538年的时候，是由所罗巴伯所带领的一大批的那批的人，可能比以斯拉他们是后来回去的人要多啊。所罗巴伯所带领这些人，他们主要的一个回去的一个工作呢，就是重新建殿，啊，并且呢，要奠定这个敬拜的中心，这个就是第二个圣殿。那我们知道，第一个圣殿呢是所罗门所建立的，那个殿呢是高大辉煌，所以在这个所罗巴伯所建的这第二个圣殿的时候，它的规模就远不如当时所罗门所建的第一个圣殿。所以圣经里边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讲到呢，那些老的、年长的这个祭司们，他们曾经看过旧的圣殿的时候，他们当所罗门往圣殿建起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可能还算是一个年轻人吧，啊，一段因为70年嘛，所以可能那时候他们可能是年轻人，但是或者是孩子，他们见过那个圣殿的这个规模，但是后来70年之后，这些年轻人在巴比伦国度或者是生活的这些人，他们就没有见过这个旧的圣殿的这个规模，所以当这个地基建起来的时候，中间就有些人欢呼，啊，有些人痛哭。那些年长的呢，见过旧殿的规模的，发现现在新的第二个圣殿实在是赶不上原来那个辉煌，所以他们心中悲伤就痛哭。但是这些年轻人觉得，哇，我们的圣殿要建起来了，那心中所充满那个喜乐就欢呼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个圣殿和第二个圣殿，当然这个圣殿，第二个圣殿呢是在主前516年，就经过了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他们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这段历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因为这里建立了、奠定了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使以色列人重新呢有一个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遇见神、敬拜神的地方，能够向神祷告的地方，当然他们是可以 也可以在家里边会堂祷告，但是那个时候呢，神特别选定这个圣殿，表明他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圣殿建起来了之后啊，他们的属灵的生活呢，又过了几十年之后，就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开始有些松懈，有些倒退，甚至呢。犯了很多的错误，一会儿我们会看见哈。那所以这个时候，神呢要兴起另外一个他的仆人，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的以斯拉，啊，他回去是不是外边的建造？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共有3次回归，那第三次呢是下一次这位弟兄要跟我们交通的另外一个尼希米啊，尼希米回去是重建城墙，所以在这2次外边的第一次呢，所罗巴伯建造圣殿。第三次回归建城墙，这中间的第二次回归是由以斯拉所带领的。那这次回归，他们好像没有建外边的这些任何的东西啊，但是呢，也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重建一个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三次回归都是跟建造有关系的，只是有的呢是外边的建造，有的是完全是里边的建造。所以这一次的建造是重建一个属灵的生活，是恢复律法，是对付罪啊。虽然不是建造那个建筑物，但是呢，更重要的一个建造，它是在建造人。所以，以斯拉的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职分呢，是一个建造人的职分啊。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的光景，在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低沉的一个光景啊。虽然外边已经有了圣殿，但是呢，里边人开始慢慢的变得很败坏。圣殿虽然已经存在，但是百姓呢没有真正的遵守律法，虽然有形式，但是呢确实没有实际。最重要的表现呢就是一个混杂，这个混杂一个敬拜上的混杂，他们不知道怎么来敬拜。圣殿是在那儿，但是呢怎么来敬拜？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混杂表现在他们。生活上的混杂，啊，信仰被混杂了，但是生活上的混杂就更显得更乱，因为他们跟这个外邦人通婚，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些经文也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信仰的混杂一定会带来，就是属灵的混杂呢，它一定会带来生活的混杂，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当他们虽然有了外边的圣殿，有了形式，但是没有实际，里边有混杂，对神的话不是很明白的时候，所以生活也就活得很混杂，一塌糊涂。哦，这是一个非常必然的结果。那今天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里边对神没有很清楚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活得一定是非常的混乱的啊。所以呢，其实对这个基督徒来讲更是如此，就是里边属灵的光景，它会决定外边这个生活的一个形态啊。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今天晚上我们需要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以斯拉回去呢，它是带来一个神话语的复兴，属灵实际生活的一个复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以斯拉这个神所拣选这个器皿就显得是非常的关键。因为他把神的百姓从外边的圣殿转向对话语的一个尊重啊，外边已经有了圣殿，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圣殿已经重建，但是呢，律法没有恢复，敬拜还是好像是一个外在的，所以现在以斯拉的职分呢是要把敬拜从外边转向里边啊，所以这个复兴呢。他所带来的是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导律法，带领悔改，建立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以斯拉在这个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他要把人从外边现在完全转变到里边去，要教导他们律法真正的意义，并且呢，要借着神的律法，能够在生命里边要带出国效，就是带领悔改，然后建立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神借着以斯拉所要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 整本这个书里边呢，就有许多的描述圣殿啊，然后百姓，然后呢，有这个后来，当然我们知道，也下一周我们会圣经交通到那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被建立起来之后的需要的保护是城墙，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呢，就是要从圣殿要转变成人里边的这心里内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呢，我们会发现。是圣经里边一直在启示，神一直在做的。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跟他，包括文士、法利赛人，包括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他所讨论的都是说，我们到底是外边应该有什么形式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总结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的就是，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但是现在神要你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也就是说，要从石板上转变到新版里边去，所以这个转变我们一直发做，在历史当中一直在做，在以斯拉身上神在做这样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讲得更清楚。所以他说，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或者什么地方，乃是神要用，是要敬拜神，要用心灵。诚实要在里边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其实在旧约的时代，神已经给我们看见神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他要把人从外边，这些混乱的光景当中带到里边的一个光景当中。那我们会，觉得呢，就这个以色列啊，他是一个非常被神所用的啊，后来到了这个尼希米的时代。当他们回去重建城墙，以色列也同时在那边宣告律法，讲解神的话，然后呢，使这个整体带来一个复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这段时间呢，要看一看，在以色列这个人身上，他有哪些这个生命的特点，使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当中。也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成为神手中那个最合用的器皿，能够带来这样的一个神所需要的。那我们要看见的第一点呢，就是他对神的话的态度。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啊，就是第7章第10节，这个可以说呢是对以斯拉他人生的描写的一个核心的一节经文。这里边讲到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有教训。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个，我们年长弟兄也在这三个方面跟我们之前有主日的时候也有过交通哈，这个三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呢，这里边他是要定制、考究、遵行，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心里边定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学习神的律法，他不仅仅要考究，而且他要遵行。并且不但遵行，自己遵行了，而且要教导神的百姓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要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我们要实践，不仅要实践，我们要传递。这是神今天给我们在地上这些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一个责任。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我们首先自己在神面前有好的学习，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有实践。但是呢，同时也要传递哈，那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边呢，我们会我想我们每个人读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都会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里边会问一个问题，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以色列他是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不是生活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他不是在圣殿里边，他是在巴比伦，他是在波斯。他是在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国度当中，那么怎样在这个外邦人的环境当中，他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通晓神借着摩西所赐的律法，他怎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他身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那这个点呢，就是圣经用2个字来告诉我们，他定制要定制要这样做。也就是说，在他的心里边，不管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无论他是生活在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 无论他可能我们不知道当时他生活的环境怎样啊，但是呢，总是犹太人是被掳的人啊，我也许呢是蛮艰难的，但是不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他是定制。我们看，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可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呢，圣经，我觉得圣经让我们看见呢，不是他因为聪明，不是因为他的资源多，啊，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在外邦有多少资源，他没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呢，定制，他在他心里边定下来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在他的心中。把神的话作为一个怎样的一个优先次序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从他身上应该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当然呢，他是亚伦的后裔啊，这代表着可能在这个家族的心中啊，一直是把神的律法要看得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承也是蛮重要的。无论是在立位记、在申命记里边啊，即便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仍然呢，能够觉得自己身上肩负着一个责任，来学习、遵守、明白，并且教训耶和华的律法，因为他们是亚伦的后裔，因为他们是祭司。那这个呢，神今天也是把我们在这放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受膏者，所以他是君王，是祭司，也是先知。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头衔，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边也有这些特征。也有祭司的特征，啊，功用或者说，啊，或者先知的功用，还有君王的功用，君王胜过这个仇敌，啊，不是这个地上的权柄，我们都有这些生命里边的这个功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以斯拉这个定制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虽然他是在这个外邦人的当中，可能呢环境并不，属灵的环境肯定是不好，对他个人的成长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呢，他可能在暗中啊，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暗藏的、隐藏的生活，所以，在波斯、在巴比伦、在波斯里这多年当中，他是默默的预备，之后呢，才能够被神带到耶路撒冷。公开的使用，啊，所以这个隐藏的预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也表明呢，其实神的话不在乎于地方，神的话可以在任何的地方能够，让我们能够被行出来的。我们无论是在明处、暗处工作，或者是在我们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个情况当中，都可以思考神的话被建立的，啊。圣殿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生活当中，但是在这个没有圣殿的这个环境当中，神仍然可以做圣灵所做的工作，哈，就是人所不能做的工作。那这些呢，我想也呼吁到这个新约里边，其实圣经也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些原则啊。提摩太书里边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段经文我们也非常熟悉，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啊，所以讲到神话语的非常重要性。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只是你们要听到，但是呢，不要单单的听到，也要行出来啊。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基督说，要去啊，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说那些门徒们来到他的面前，里边呢还是有很多的疑惑。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说，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这个一个学习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职责吧，或者是一个职分啊，并且呢，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以斯拉把这些话带出来的时候，实在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带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力啊和改变，不行。这是所以，这是以斯拉身上第一个特点，就是 他定制寻求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呢，不仅仅是考究遵行，有教训去遵守，这些跟整个下来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跟新约的教导是完全是一样的啊。那第二个特点，在他身上第二个特点就是呢，他以神的手为一切的源泉啊，就像他的名字是一样的，耶和华是帮助啊，这是在他身上的第二个特点。而且并且这节经文呢，就是说有这样意思的经文，在整个这卷书里边出现过好几次啊，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代表他服侍的一个。在他服侍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神的手是他的帮助，是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这个环境的背后呢，有神的工作，在以斯拉的身上显得是非常的明显。不仅仅他的名字就是这个，而且呢，在他的生活当中，实在是一直把这件事情显明出来啊。在他第三个特点，在他第三个特点身上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祷告认罪的人，他的祷告我们刚才读到了哈，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当他回去看见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圣殿建成之后呢，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当中，以色列人就开始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因为真理不清楚，所以生活也开始变得混乱。其中一个非常在这卷书里边非常提到的。很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与外邦人通婚，与外邦这些，神说这是圣洁的民，但是呢，却跟这些外邦的人都混杂在一起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当时，以色列人心中应该是一个非常记忆犹新的一个刻苦的教训啊，因为所罗门王所带出来的就是外邦这些女子。使整个这个以色列国分裂，最后呢导致于被掳，所以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好像应该是蛮这个，他们应该知道这段历史非常，并不是非常久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其实人是非常容易，我们自己也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松懈了，我们很容易就忘了。所以这个属灵的这个不清楚就带来这个生活。但是呢，以斯拉他这个祷告。和他的认罪，我们会发现呢，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他说撕裂了衣服，拔掉了头发、胡须，然后在那里面静坐，心中惊惧、忧闷，啊，就心里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把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说，哎，他们这些人犯罪了，来指责他们，他好像是说，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哦，所以他的祷告，他的认罪。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不仅仅是责备百姓，乃是呢认同百姓的罪。所以，我们看见他在第九章当中，我们刚才读到的那段祷告是非常感人的一段祷告，是向神求，是属灵生命，是一个代求者的心肠的一个祷告。所以，这是在他身上第三个特点啊。那这个特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神非常在他的子民当中所要的。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祷告，我们是不是能够为弟兄姐妹们代求？好像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一样那边，别人的软弱，好像是不是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别人的犯罪是不是能够成为我里边的痛苦？以斯拉在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觉得这个呢是他之所以能够在神手中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能够带来复兴，能够把神的百姓这些因着神真理不明确而生活混乱的这些百姓，能够重新被带回到神面前，跟这个祷告、跟这个认罪是有非常直接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的特点啊。另外一个第四个特点呢，就是他在这个圣洁上是坚持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对这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里边会感觉有些那个，这好像是有点这个不大近人情啊。从我们这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相信所有弟兄姐妹们在读这段的时候，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一个感觉，会是需要这样的，就是好像这些孩子们 妇女们，她们可能本身也不是，也是没有罪的嘛，哈。那么要把她们都赶走，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坚持上呢，其实是面对着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在以色列的那个环境当中，这是神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洁净的工作，使他们能够重新被带回到神面前。所以他对这个问题呢的解决是非常彻底的，啊，好像我们看见他是他的坚持哈，是非常不妥协的，这是一个他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也正是因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才能够被重新建立，重新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完全以神的思想为思想的，里边好像没有考虑到这个人是这个世界上这些种种的感觉，乃是完全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原则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他的信心呢就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的东西。而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选择怎样在神面前生活，不仅仅是依靠，也是在这些对付这些罪的问题上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表明啊。所以这个今天的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混沌的一个环境当中，很多的事情是不是那么清楚的，但是呢。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这个到底是一个，只是一个信息呢，还是应该成为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当然在他身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但是我们看见这四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四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定制、寻求神的话。不仅是考察，就是考究，就是他不仅自己学习，并且他遵行，他来实践，而且教导，他把这个传递出去，所以这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一切都是以神的手为源头，用神来帮助他，他的祷告和认罪。第三个他对圣洁的和公义的坚持。我们看见在他身上这些特点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以至于神呢可以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并且是一个历史的转变的一个环境当中，神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以到了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仍然和尼希米一起来服侍，在把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民都带到一个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啊，所以我们。回头看了一下呢，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以斯拉他整个这个属灵的生命这条路啊，其实是在新约里边是神向着他门徒们所表明的一条这个生命的这条路。但这条路上，我们需要来寻求神的话，我们需要来经历神的手，我们需要能够活出悔改和洁净的这个生命，或者是说，在我们犯罪的时候，能够常常悔改在神的面前，并且呢，能够借着神的律法，能够把这个信息能够传递出去，能够带来在神的子民当中带来这样的一个复兴。好的，那我想我们晚上的交通呢，就先停在这里边，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晚上把这卷宝贵的书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借着你手中这个器皿，这个宝贵的器皿，以斯拉身上，所行出来的这些，让我们看见你在今天在你教会当中所要做的工作，盼望着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有学习，我们能够立志，能够来考究遵行，能够传递你的话语，并且在生活当中学习来仰望你的自己的手，成为我们一切的供应，能够为着弟兄姐妹们来带祷， 能够把教会一同带在你自己的心意当中。我们求你祝福，不仅使这些话成为我们心中放在我们心中，并且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它的实际。主，我们仰望你的工作，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下边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在分组之前呢，稍微有一些报。